那我们今天要回到新约来，哥罗西书，我们一读呢，那就和约伯记是很不一样了，对不对？约伯记你可以粗枝大叶的读过去，这个可不行了。哦，大家觉得这个是好读呢，不好读，是容易读呢，是不容易读？
读呢，当然没有那些很深的字，简单的话，但是标准很高。
我的印象是不好读。
不是呀，要看你跟什么比较嘛。你不是说跟约拿记比较，那就都不好读。
都不好，这个不是一个无聊问题啊！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容易读，就像小丸子讲的，这个约拿记很容易读啊。那很容易读里面，你当然就会去想一想，这不可能只是这一点点的意思，它里面还有隐藏了哪些东西？你慢慢去挖出来，你可能挖得出来，可能挖不出来。但是还有一些的书信，你读过去，这不是这么容易。什么叫做不是这么容易呢？你好像没办法全盘把握他要告诉你的东西，他一下子来的这个排山倒海啊，太丰富了啊！像叶班长讲的这个话呢，看着都懂，可是你到底他要你知道什么？尤其你就想想，这不只是要我们知道，是当初的哥罗西人他们能够受多少教育，对不对？现在收到一封这样的信，那不得了了啊！是不是有点像一个乡巴佬收到毛主席给他写了封信，是不是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学问的，所以我们先要把这个东西克服掉，就是说到底他给我们说了些什么，这是第一件需要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的毛病就是往往参加过很多的查经班，听过很多的讲道，但是对于他这里面这个来龙去脉啊，一直没有把握住，那你就成了这种零碎的啊，发表性的感想啊，这个就不是很大的价值。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老路上，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请小魏，小魏你给我们讲讲这章里面他到底讲了哪些东西。
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把保罗的讲的第一段稍微理一理。首先，我们比较容易看的就是他在为哥林多信徒感谢神。我们可以抓住一个关键词叫福音吧，因为保罗他们把福音传给哥罗西教会，保罗也正式把福音传给他们之后，然后在他们中间就开始慢慢的结出果子。这大概是一个书信的一个第一个阶段，要有福音传给他们之后，然后在信徒中间就有了信心，有了爱心，有了盼望。然后保罗也正是为这些来感谢他们，一个福音初到他们中间所产生的一个果效。然后呢，保罗再一次的为他们祈求，第九节到13节，保罗讲到了一个祈求，就是要让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知道了福音之后，还是要知道更多的神的旨意，因为这要知道了王权。这样的话，他们可以在行事为人上，对吧？然后对得起神，然后多结果子，多知道神，然后将来会同得基业，会有更多的果效会产生。就是当他们刚听到福音的时候，会有信心、爱心、盼望的这些果。当然，如果他们知道了全被神的旨意，会产生更多的果子。大概这是一个祈求和感谢的一个过程。然后第三段21节到23节分的不是特别细，但是这一段好像保罗突然跳出来，又重点讲了一下爱子是谁。他是神的像，等等等等等等，好像这一段保罗特地给他们做了一点点的这个福音的辅导，要特别的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可能前文里面讲福音的时候，我个人以为哈，这可能就是我们一般刚听福音的时候，可能对当时的哥罗西教会来说，他们主要是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然后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旨意，他们要多多的知道。但是其中还有个关键，他们要多认识耶稣基督这个人，这个神的儿子。爱子，保罗在这三方面给他们稍微讲一讲，最后就是24到最后了。其实保罗到最后讲的时候，就是从这三段里面一直讲了串起来的，就是最后强调了保罗和他同工里面他们的这个职分，有个很关键的词就是执事，他们要做福音的执事，教会的执事，把这个稍微跟他们讲一讲，他们这个执事到底做了什么，为了什么，这个很重要。
哎，
这大概这四部分。
你看，就是为什么要你讲呢？因为你讲的不错嘛，讲的挺好的。讲完了之后，就要 Frank 来补充了。Frank，
我也读了，我这几天就是有时间我就读一遍，读
你
一遍。
看多好，我们这弟兄。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读了之后感觉跟没有读一样，就是不知道读了些什么。但是呢，我就尝试着多去想一想那个背景嘛，就是刚才那个小魏弟兄说的， 只是就是我这个圣经上面分段它也这样分的。我的想法就是可以从几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方向就是说，
是
在使徒行传里头好像没有提到保罗去到哥罗西这个地方，
哎，
就是好像没有提这个名字。然后呢，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虽然我们是查第一章，但是第二章第一节就说，我愿意你们就是哥罗西的圣徒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那意思就是说，这个老底家人还有哥罗西的人还没有亲自见过保罗呢。
啊，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听说这是监狱书信，就是保罗受苦被关起来了。
嗯。
所以第24节就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就是保罗他在受苦。
嗯。
然后最后一节也说，就是我也为此劳苦。先不说那个为此是什么，但是他是在劳苦。保罗等于说是付出了很多辛苦，而且也承受了很多这个磨难吧。然后保罗把这个事情也都讲得很明白，就讲出来，而且他特别说我是为你们受苦，就是话说的就是挺不客气的，就好像找一个人就跟说我是为你付出的这些，那意思就是说你为我付出这些，你是想让我给你啥回报呢，还是啥意思？有点这种意思。但是再往后想，因为他一开头他就说是奉神旨意。因为每一个书信都是这样写的，所以读起来就没啥感受了。但是实际上他这是很大的一个帽子，如果我们说帽子也是可以这样说。但实际如果他真的是没有别的这些冠冕堂皇的话的话，他就是直接这样写，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权柄或者能力在里头。那如果说的人是这样说，听的人也是这样听的话，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就说是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还有和兄弟提摩太。然后从这就可以正式的往下看，因为他前面都说我们，然后到了后面他就说我为你们劳苦，我也为此劳苦，就是我照神为你们的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
没错，
他就更强调就是说他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之前好像我们说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也说到这个事情，保罗为自己的这个职分啊，他在做这个辩护，就是说的很明显，神给他一个托付，他为此来做这些事情。保罗在做这个事情一开头他就说不仅他在做呢，现在呢也有一群弟兄是跟他一样的，他们也在这个福音上劳苦，现在我们是在一起在写这封信给你。那我写这封信给你的目的呢，也是让你们知道神就是要把这个事情给我，让我做什么。所以后面他就说他都是听说的，哥罗西的圣徒也是听到保罗，不是亲自见到的，那保罗也是听到哥罗西圣徒他们的情况。所以第三节就祷告嘛，他一开始要说话就是感谢神，就是为你们祷告，因为听见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他这几个连着的，他先是信心，然后是爱心，然后是盼望，都写在里头了。因为你不是问的问题里头有一个就是起承转合嘛，那是怎么连的，他就先从这个开始讲，讲到这个我们因为听见你们这一群人，哥罗西这一群人，你们有这个信心有爱心也有盼望，那这个信心爱心盼望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你们有的。保罗知道这个，这是很好，就跟一个人他不管他是慕道或者他开始对属灵的事情有一些追求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显露出来之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神给他的一个托付，要把接下来要讲的事情告诉他。他说到这的时候他说你们有这个这是因为福音的原因，那这个就好像说就是第五节说这个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然后第六节他就从福音这个第五章福音这个字就开始往后讲，说这福音其实是活的，它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它会长，它会结出果子来。
嗯，
那你们这个哥罗西的人呢，就是这个福音结出来的果子，这个一个例子，一个证据，一个证明，就说了这个。然后他就往后就而且我又读就把那个所提到的人名都写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提到第七节说这个以巴弗嘛，这个以巴弗呢是你们见过，我们也见过的，这个是连接他们中间的这个人。
关系
写信把这个信送去的是另外，就是在最后推基谷还有阿尼西姆第四章第七节，他们中间其实共同交集的这些人其实就是这几个提到名字的这些人。说到这个之后他后面就提到说这个基督中心的执事什么的，然后就是说他也把你们这个爱心也告诉了我们，
告诉我。
对，往后他就开始说，那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就是希望你们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能够更多的知道神的旨意。
对了，
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他就开始往后讲，他说神救我们脱离了这个撒旦的权势，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里，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叫我们得到在爱子里得到救赎。然后从这个爱子这个地方就开始，神的旨意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好像一个盒子打开了一样，就是说这个旨意都在这里边了，这个爱子。不仅仅是说要罪得以赦免，爱子里得蒙救赎，不仅仅是得蒙救赎，后面有很大 的东西要说，就是第十五节到就是中间插进来的这一段话，他就说基督是万有嘛，就是说他在万有之上，然后他又说他也是全体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全体之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就这样讲。然后往后面他又开始提到说，你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怎么回事，现在呢就已经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地位了，既然有了之后，你们就要在听到的这个福音之道上，基督的这个认识上面要根基稳固，坚定不移。然后呢，我自己呢，我写信呢，包括我受苦呢，我保罗做这一切的事情，哎，都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他就把这一切的事情就说了一遍。那大概的情况就是，第一章他主要就是想做一个总的说明，然后后面他才说他具体的一些事情。
Yeah， 这个小魏加上 Frank， 我们就可以回家了，是吧？不错吧？啊，你要是花了点脑筋，你就知道为什么把这个整理整理是很重要的。你当然，你这些的整理，你在参考书上，甚至分段圣经的大纲上，可能都会看见。可是别人给你讲的是没有用的，你自己要把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整理出来，其实要花很大的功夫。那你说这个什么叫做起承转合，或者说它是怎么连贯起来的，就是你自己站在保罗的位置去想想看，你这封信要怎么落笔，对不对？首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啊，就是刚才这个小魏讲了两点呢，有两点呢是 Frank 特别提出来补充的，这个补充的很好。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福音不是保罗自己传给他们的啊，照说哥罗西教会很可能也应该列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算是一群里面的啊，因为他后面也提到老底嘉啊，这些都可能都是从以弗所教会为中心出去做工的人所做的结果啊。但是他为什么要拉着提摩太？因为这个时候把提摩太拉进来，是不是有点啊？至少我们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什么其他的根据。晓不晓得他为什么要把提摩太拉进来？大家有什么意见？他怎么不说以巴弗呢？他说提摩太。
提摩太不是年纪轻嘛？
对呀、啊，但是他年纪轻的同工很多啊。
为什么不拉以巴佛？以巴佛不是也年纪大了吗？
但那是中国那个以巴佛年纪大，这里的以巴佛年纪几岁、哦、你不知道？
好像以巴佛跟保罗一起建立的这个哥罗西教会，
应该说是保罗在以弗所有三年的时间、嗯、对不对？后来他离开以弗所以后呢，他就去希腊半岛那边探了一圈，以后他就到耶路撒冷去了，到了耶路撒冷去了以后就被关起来了。
他被关起来了，对。
对，那这封信是不是被关起来以后写的呢？有可能啊，啊，这种事情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你其实你看不太到提摩太的影子啊，因为以弗所教会建立起来以后，我们的猜想，所以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也讲过了，以弗所为什么是登台教会？那是那一代第一个教会，而且非常的兴旺。以弗所又是大城，从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工人出去，包括以巴佛建立了各个的教会，那哥罗西可能也在其中之一、嗯、只是既然如此，他怎么把提摩太扯进来了啊？他也不提路加，也不提别的人，大家有没有什么看见，有没有什么猜想？
会不会是提摩太写的呢？那个时候他在监里啊，
他那个监里你照使徒行传看的话，其实他还蛮受优待的，有的时候他有人代笔，有的时候好像没有，这里好像没有提代笔，像罗马书有代笔，是不是？
嗯，
这一般的参考书里面写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写的这封信？
监狱书信。
哪一个监狱啊？
罗马的监狱。
罗马的监狱啊，这么晚了？监狱有好多啊，因为他到了耶路撒冷被抓起来以后，就被救到该撒利亚去，他在该撒利亚一待待了两年。因为那个腓力斯呢想要从他身上得贿赂，就把他晾在那个地方，一直等到腓斯都来。所以腓斯都到了以后呢，犹太人来告他嘛，那腓斯都才把保罗再提出来啊。那个时候保罗说我要上告凯撒，就是那两年之间也算是在监狱里，但是那两年之间他那里面算是蛮被优待的。我不晓得还没有别的说法，因为我没有仔细去看这个背景，只是问题是说他为什么把提摩太提进来。那当然有一个可能，就是说提摩太真的是与他在一起，只是你看这个使徒行传你就晓得，跟着保罗一起到耶路撒冷的同工很多啊，也不只是提摩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灵感？
你说为什么他没有写别的同工，
或者为什么他特别把提摩太写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值得我们注意的，有没有什么？
我觉得有点培养接班人的意思。
有点这个意思，对。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就是说你看提摩太前后书你就知道了、嗯、在保罗旁边呢，他应该很早就看出来最忠心最有潜力的是提摩太、嗯、其他人比不过他。 那这件事情也是对的，你看到了下一代的希伯来书里面还提到提摩太已经释放了，
嗯
啊，那么他之所以要培养这样我们这个革命化说是接班人呢，实际上呢也是为了包括哥罗西教会的益处。
嗯，
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离开以弗所向以弗所的长老们告别，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话。那个时候他已经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了，以后你们看不到我的面了。
嗯，
那以弗所什么地方？以弗所就是从这里出去包括到哥罗西教会做工的这些人啊，以后这些教会和我们一样啊，他们跟保罗的关系不是见面的关系，而是书信的关系，对吧？
嗯，
那这个书信的关系还有就是保罗手下有一批工人的关系，那这时候以巴佛他们已经认识了，将来可能还有一个角色甚至是可能你们还不认识的，那这时候把提摩太摆进来其实是很恰当的。因为将来当保罗在监狱里面，他自己也知道这次到罗马到君王诸侯面前去做见证恐怕是根本就是活不回来的，对不对？要不然他不会这样讲。那既然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与其说他是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不如说是把他下一代的工人呢尽量的介绍给包括哥罗西
教会。嗯，
对，那这有点像我们现在，对不对？我们现在在网上查经，我们彼此认识了好多的工人，那这些工人呢也是经过介绍了，对吧？你认识工人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保罗很主要的一个策略，他让许多的教会认识他很多的同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才晓得说他有多么的深思熟虑，他眼光有多么远。因为假如全部的教会，那的确是保罗是个大财主，后来巴拿巴也不在了，是不是？那提摩太呢，他虽然向各教会介绍，还是要替他担待几声啊，你们不要欺负他，是不是？你们不要让他害怕。可是保罗这个大柱子一倒了，教会怎么办？那神事先的计划就是第一个用保罗的书信，从保罗自己来讲呢，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在写信的时候，他一定要向教会介绍他这些工人啊，所以万一呢小卫被抓了，那我们还有路加啊，路加被抓了我们还有穆恩，穆恩被抓了我们还有叶班长，你看这不是就很好吗？对不对？对着那个时候来讲，他在外邦教会里边的策略是许多的工人流动性的服侍许多的教会。那这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什么不一样？这跟我们今天一般传统的北美的中国教会有什么不一样？
没什么年轻人。
小丸子，你跟玛丽川不是在服侍年轻的青年团体吗？
哎，
连自己肉身的孩子都没法牧养，更别说牧养孩子。
我分享一个啊，我自己感触最近比较深的。
嗯，
就是现在教会要的就是其实到处都缺传道人，真的是很缺工人。
嗯，
很多地方没有工人。
是。
然后但是那个地方要使用工人呢，一般都强调就是你有一个神学的文凭，这个东西就很看重。
嗯，
然后或者是他们体系里面出来的。
是，
但是我就想起当年我刚要服侍主的时候，其实我大学一毕业，我也给蒙哥写信啊，说我也想去读个神学院。
嗯，
那蒙哥那时候就把我拦住了哈。那个时候
是不是我拦的吗？是你自己不去还是我拦的？哎，这个东西。
啊，没有，你不是你拦的，圣灵后来做工，但是你给我讲一句话，那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面。那个就是说，他说知识和心肠比较起来，一个对于一个工人来说，心肠更重要。然后
这话说的不错，是我说的吗？你确定是我说的？
确定是你。
我就认为是你说的。
就是现在很多的工人，他不一定有那个心，那个为父为母的心肠，或者是说提摩太很了解那个保罗的心肠，或者他也效法他的榜样，他也很认真，很一个状态。我觉得现在不是工厂上很多这样的一个心，不见得有。我也因为身边我也遇见很多他们全职的神学院毕业的。他们现在都一股脑儿的沉浸在那个神学研究里面，
嗯，
然后对他们到处去讲课，然后讲课的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哈，可能跟经济挂钩的这个东西很成问题。然后他对会众的那个牧养的话，他就局限于主日讲道那一篇讲道，他可以预备到两三点钟，他不睡觉，
嗯，
然后他把这个主日讲台是信息释放了，他就觉得他的任务完成了，
任务完成了。
然后他这个心肠这个东西，就我是觉得可能这一方面保罗带同工就是这样，他带着其实是在 让他看他在做什么，哪怕在监狱里他的心是怎么样的。
嗯，
我相信秦太在这个灵里面是和他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角中，这个东西读书是不一定读得出来的。
很好。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像北美的教会你比较一下，跟保罗这个做工的模式你比较一下看，因为你看这里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们讲到现在保罗根本没去过这个教会，没见过面，他的同工去的、他的同工去呢，他会写信给他们，又介绍别的同工。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模式，就是你读到最后的时候你要看啊，像这种越是保罗没去过的教会呢，他就提出来越多的，
这个人好多啊。对啊，
哦，他的后面
最后一张眼前是
我问你的安，你问我的安，谁问你们，你们怎么样，你看他就是在跟大家拉关系。但是你要注意，他拉关系这种教会一定是他没去过，哥罗西教会啊，罗马教会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在为教会将来铺路，这些是教会的命脉啊。尤其保罗自己也知道，他不可能写这一封信人家就能够读懂了，连我们都读不懂，当初的知识程度怎么可能去读懂他，对不对？他必须要有活生生的工人啊。所以这个是他大致心里面不管在写哪一封信他都已经打好算盘的事情。只是说呢，好了，那么他现在写信给这个教会，对不对？他就有这个本事。他写信给教会的时候，他不管写哪一个教会啊，你说他都差不多也可以，你说他有个属灵的公式也可以，但是他就能够把这个教会形容一下，对不对？这头几句里面他一定形容这个教会。他这里怎么形容呢？讲完了给我们分析一下他怎么形容呢？
还表扬他们了吗？
在表扬，也可以说是表扬他们，他一定是表扬他们。对，
说他们信心、爱心、盼望，就是说他们在福音上还是结出果子的呀，就是结果。
那当然了，这个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你会说到我的信，那当然就是已经结出了果子，这已经是果子了，对不对？只是刚才他们两位都替我们分析出来这个很重要的重点了。你说他难写也很难写，但是你说他容易写也很容易写，因为他背后有个骨干，他哪怕没见过他们，他也知道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真正信主的教会，它里面一定不会缺掉这个信心啊、爱心啊、盼望啊、
忠心啊。
对呀、忠心也在里头，对不对？只是说他怎么样把这个话写一写而已。那这个话要这样写，你这样想就不是很难了，因为他可以这样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写信给这个以弗所教会都可以的，也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都是用这几句话去发展出来的一个小段落。这个小段落基本上是形容你们这个哥罗西教会的，对不对？当他这样形容的时候呢，他要附带讲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呢？这一点就是说他一定给当时的教会啊，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理所当然，可是对当时来讲，你要晓得那个时候是什么教会啊，那教会呢就是一个小山村，对不对？他尽管是在罗马帝国底下，但是教会很多的人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出过离到家乡十里以外，他可能都没去过的，他一定给他们一个我们今天的时髦的话讲的，Jennifer 最喜欢讲的话，这世界观，对不对？他让他知道这个福音呢、不单是传到你们那里，也不单是传到你们附近，传到普天下，那普天下都一定结果增长，是不是？这些话对当时的人来讲就是很开眼界了啊，也不是说我是不是一个小老太婆，我在这里信了一小土地公，是不是？我现在有个耶稣很灵啊，我现在转来信他，就这样。不不不，他立刻让他看见这个福音的全面性，在全地行走。那这个当然也和这个罗马帝国有关系啊，因为罗马帝国统一天下以后，那个老百姓的确是这基本上有一个所谓的世界观。啊，这个世界观非常像所我们在中国所谓的中国观，对不对？不管你是中国哪一省的人，当然这个藏独啊、疆独这个除外啊，台独除外，对吧？港独除外，你不管哪一省的人，你要讲到全中国，他就知道这不只是在我们这一个地方了啊，大家都是这样子，是不是？所以你听到消息，大家都是开始以中医带头，来治这个新冠肺炎。然后夸下海口说，自从这个习主席一拍桌子以中医带头之后呢，这个新冠还没死过一个人，哇，这个夸下海口夸的可大了。但是这么一讲，你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他在这里也是一样，这福音传到普天之下，结果增长，如同传到你们这里一样，对不对？ 那这个是谁传给你们的？传给你们的就好像是这个你们的以巴佛。
巴佛。
哎，以巴佛，就你们现在有忠心、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啊，这个是基本上他对这个教会所做的形容，是不是？按图索骥啊，他图已经画在那里，你回头替他想一想，这是有可能的。这个完了以后，他写什么？他希望告诉教会是什么？因为圣经不用的一个文体，从耶和华到耶稣到保罗，通通不用的一个文体，就是我们现在最喜欢用的，是纲要性的，一二三，他不这样讲。然后保罗最喜欢讲第一重要，他讲完了，你找第二重要就找不到了。他不用一二三，那他底下他是哪一个方向去的？他朝哪一个方向去的？这底下这段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用处，对不对？